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大家收听第六十七课。
这六十七课呢，就是第十七单元里头的第三讲哈。
嗯，
第十七个单元，我们的主题是基督的大使命。之前谈过了成全神旨，还有承接苦悲。那今天呢，六十七讲继续学习的一个课题呢，是舍命十架。
对的，谢谢崇文老师给我们呢很好的温习了这几课的课纲啊。那在这里跟你一起学习的呢是李崇文老师加上文慧，那我们就是恩惠二人组。那么您呢有没有跟您的一加一小伙伴呢一起的学习呢？
嗯，而且呢这个门徒训练的学习呢不单是一种听课的操练哈，更重要就是把听了特别是圣经啊神的话语的教导哈，怎样的活在我们生活的实践当中，
是，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门徒啊。
哎，我在想呢，能不能鼓励我们的学习好伙伴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上到第六十七课了嘛，那能不能呢大家呢也尝试，就是呢在您可以的范围之内呢你也来做门徒训练呢，就使用我们的课程呢？
哦，对对，透过这个训练别人自己呢，对学习的可以抓得更牢固之外呢，也可以有机会啊跟别人来一起互动的操练。
对，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呢不仅仅是邀请您一块来学习，我们更希望是抛砖然后呢引喻，也就是您在这儿学了，您是可以将来自己做老师的。
那这样就是一代一代的承传的侍奉，建立一代又一代的门徒。
所以鼓励大家这样做，我们一起为您加油打气。
第六十七课，舍命十架，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这是第六十七课舍命十架呢，我们的主题经文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耶稣说成了，成了是天地间最辉煌的两个字，成了。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呢？当你很努力很辛苦的去做一件事情，最后那一刹那成功了，你能不能说成了呢？但是那种的成了跟耶稣的成了呢是不一样的。
而这里说的那个成有个很特别的含义，就是我死了我死了那我就成了啊，就好像我们说的啊这个杀身成仁的那种的含义啊。耶稣的确用了他的生命做一个救赎的代价，当他死的那一刻他也完成了一个使命的阶段，当然这个使命呢还有之后的复活啊，但要先死才有后面的复活嘛。
对，刚才呢文慧呢笑是因为我觉得当崇老师在说的时候呢真的是有一点黑色幽默之味道啊，因为呢从人的角度来讲呢，如果成了就代表死了，那其实呢不能讲成了而是失败了，结束了，没了可是我们知道呢，就像呢崇老师进一步讲啊，耶稣说成了，有点像我们人所说的舍身取义或舍身成人，耶稣说成了，其实就是他完成了十架救恩。当耶稣说成了这句话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是在十字架上，那么下面呢就一群人是抬头看着他的，这个就让我们想到呢在旧约的民数记二十一章四到九节，其实那里呢神已经透过以色列人的一段经历呢来预告 或者说呢预表耶稣基督未来要做的事情。
嗯，其实呢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刚开始的那一段呢，就是百姓又重复他们的坏习惯了，
对，
又埋怨了啊，又说没粮又没水啊，吃的又不好啊，味道也没有啊，怎样，
他们就是吃货嘛。
对啊，吃的不好就意见多多了啊，这个时候结果呢耶和华呢就发怒啊，还是要惩罚他们，因为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挑衅我们的神啊，
对
啊，无理取闹啊，可以这样说。结果令火蛇呢进入百姓中间，咬死了很多以色列人。
嗯，
那么摩西就要为群众去求情啊，知道他们错了有罪了，但怎样可以得到赦免得到医治呢？那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铜蛇就必得活。摩西就这样做了，结果呢民众望见铜蛇就活命了哈。
嗯，
这是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情，但其实这也预表了后来要发生的，就是基督被挂在木头上，相信耶稣基督的就得医治和拯救啊。
是，那崇老师说的呢，这是当时呢，这个当时呢是公元前1400多年所发生的事情啊。
嗯，
然后呢这个以色列人呢又有一点呢偏移了，之前是为了吃呢挑战上帝，现在呢好不容易得着了拯救啊救治，接着他们呢又搞错对象了，把这个铜蛇当作呢是可以拜的，因为
拜菩萨那样。
对，因为他们一望铜蛇高高的望着，哎，他们就得到医治，他们就忘记了能够让他们得医治的是这位神，不是那条铜蛇，不是那个高举的铜蛇。那过了大概700年，到了国王西西家的时候，那他呢就砸偶像，把这个保留下来的铜蛇呢也给毁了。换句话说呢，这个摩西时代那个铜蛇事件是真实的。那过了大概700年呢，你就可以知道以色列他们的信仰呢完全的偏差。好了，这是在旧约里头很清楚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铜蛇事件预表耶稣基督他会被高高的举起，但是这个高高的举起不是我们想的是荣耀的，哇，是辉煌的，而是呢要受死。所以呢耶稣基督呢他自己呢也特别提到嘛，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对不对？
这就是哈，说到他要在十字架上背负世人的罪孽而被杀身亡的这一个哈救恩必须的一个过程，一个把自己献祭的一个程序哈。那耶稣当然呢就完成了这样的使命，但我们可以想象哈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原来他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呢就是要舍命要死，而不是呢成为大家眼中的荣耀的君王啊，得众人的爱戴，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段的道路呢其实不容易的，但神的儿子为了外爱我们的缘故呢就这样来成全哈。
是，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我们必须呢是高举基督仰望基督的。
是，我们高举基督仰望基督，因为他为我们打开了一道门，或者是呢为我们打开了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呢与我们的父神呢和好。这条路呢其实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看新约呢，耶稣基督自己都已经讲过了，好像我们刚才讲的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另外呢在新约里头呢其实也有讲到这个梯子，对不对？啊，讲到呢这个神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呢打开了这一个天梯。好，刚才呢崇老师讲到高举基督，当我们仰望高举基督的时候，那我们呢可以得着什么呢？我们可以呢来看看呢一位山东乔姊妹她的分享。她说呢，在我的生命中也经历过神的公义，相信神是信实永不改变的，在我受冤屈的时候神应许买的房子，而后呢这个房主刁难了10年才给过户，在这个10年期间除了祷告还是祷告，为我自己祷告也为刁难我的人祷告，感谢公义的神最终帮助了我。我觉得在山东乔姊妹的生命当中，她就是经历了高举基督。看人的话呢真的是不知道何时何月这个房子才会归到她的户下，但是她抬头看着 耶稣基督，心中呢知道耶稣基督呢啊会为他定夺，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
而且呢，乔姊妹的这个坚持也不容易啊，因为前后十年呢，你刚开始的时候祷告，当然很期望哈啊，很快有效果啊，神很快呢把事情呢给搞定，
对
啊，那么呢恶者呢受到惩罚，但一个星期看不到什么，一个月看不到什么，一个年看不到什么，继续下去，你会有这种的坚持吗？还是要信靠这个祷告吗？还是你会找很多人事啊，要自己啊找很多的方法？但我们欣赏乔姊妹的就是，她知道哈、唯有仰望基督，
对，
靠神来帮助改变这个情况，结果是一等。坚持祷告是十年的时间，
对，
这个功课呢真的不容易，但因为这样的摆上，我们看到呢乔姊妹呢也经历到啊那个特别甘甜的恩典。
一方面是摆上，但是崇老师啊，我觉得他另外一方面是放下，或者是舍己。我们常说的嘛，要跟随耶稣基督就要学舍己的功课。什么是舍己呢？就是放下你自己的哦。按人的方法，可能乔姊妹就去打官司啊，又或者是用各样的方式，但是她放下自己，她全心的摆上自己来仰望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讲高举基督的时候呢，我们抬头呢看着基督，我们高举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另外一面呢要学习的就是舍己，自己能不能跟耶稣基督一样呢？就是经历耶稣的死，才能够有真正的生命，这果子结出来呢？
那先死而后得生啊，这是基督已经示范了一条的生命的道路。而另外每一个信基督的人呢，其实都经历这样的道路。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一个很重要的礼仪，我们说是圣礼呢，其实就是让每一个信徒可以经验体会一下这种先死后生的一个象征的历程，帮助我们更投入对基督的信仰当中。那这个圣礼呢，就是浸礼或者洗礼。
是，
一般来说呢，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先进入水中，像死了哈，埋葬哈，然后离开这个水出来，就是呢一个复活得生的过程。整个礼仪呢就有这一种体验的意义在里面。
其实讲到圣礼呢，在旧约呢，神的选民也有一个圣礼，就是割礼哈。那么在旧约呢，这个割礼呢其实就是一个印记或者是一个见证记号，那他们呢是属于神的。到了新约呢，就是一个洗礼。保罗说呢，真割礼是在心灵里的。所以讲到洗礼的时候，刚才呢崇文老师已经说了，我们呢是透过洗礼，借着洗礼呢，我们与耶稣基督呢同死同埋葬并且复活。其实我们如果呢记得的话呢，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是接受了割礼，然后他也接受了洗礼，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今天呢高举基督的时候呢，我们要学的就是主耶稣的榜样。这个榜样呢，就是呢尽诸般的义。
所以我们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哈，信主清楚了也领受到神的救恩的时候呢，都可以积极的去考虑哈，接受教会礼的这个洗礼浸礼的安排。因为一方面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树立了的榜样，
对
要参与要尽诸般的义。而且呢，主这样做了之后呢，除了榜样也成了一个吩咐，一个命令啊。主做的我们当然要做，而且透过这个礼仪呢，我们是与主认同啊，经历到一份的决定心意，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过新的生活，也成了一个公开的见证，让别人知道我们的信仰哈。我们与基督联合，也要高举荣耀基督。
为什么
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刚才呢我们特别提到，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呢就要呢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先死后生。
对
啊，因为耶稣基督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走的就是这样的一条路。那么先死后生其实是要付代价的，也就是呢代表着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或者说呢我们要有一个心态，准备好的心态就是要为主受苦，或者是为义受逼迫。
所以呢说到基督的使命啊，舍命十字架呢，我们聚焦的不单单是最后的一段，就是呢被钉死十字架，而是耶稣从他来到这个世界，成长啦，出来传道工作啦，几年的时间，整个历程呢，其实为了上十字架，都是走的一段苦路。
对，
所以是整个服事的过程，完成这个使命的过程呢，都是哈有这个受苦的事情在等待的。基督就这样成了。那今天呢，轮到我们跟随基督的人呢，怎样成就这一段路？怎样的为主为义学习呢？受苦哈、
啊。对，当基督说成了啊，虽然是呢最荣耀的时刻，因为完成了救恩，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最痛苦的时刻，这一点不要忘记啊。那其实呢，在圣经当中呢，老早就已经替我们打了这个心灵的预防针啊，
防疫很重要，
对、啊、
防疫的疫苗，
对，非常重要的。例如我们翻开呢彼得前书啊，大家应该会记得彼得前书呢，它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呢受苦，啊，为基督而受苦，受苦的心智。彼得前书的4:12-19有一段比较长的经文，大家呢可以翻开你手边的圣经啊，彼得前书4:12-19。这个彼得呢一开口就说啊，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然后呢不要以为奇怪啊，倒要欢喜。哎，这是他第一个提醒的啊，你们一定或者说我们呢会呢遇到一些试验，而且是非常厉害的，如火一样烤着我们呢、啊、试炼着我们，但是呢我们呢要欢喜啊，因为我们可以跟基督一同受苦。然后呢第二呢啊，我们是有福的啊，因为呢我们能够呢啊为主受苦，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我们也不要以为羞耻啊，因为我们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然后呢我们更要因此一心向善。
因为呢，基督徒啊，如果我们因为基督徒的身份受苦呢，这其实是一个见证，
对，
也可以归荣耀给神，让人看到我们之所以面对这些挑战呢，不是我们自己乱来，不是我们犯错哈，是因为我们跟随主的缘故。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羞耻，因为当你羞耻的时候呢，你就可能会逃避。
对
啊，你就呢啊，可能呢啊，就改变哈、啊、你的这个信仰的决心哈、啊。所以刚才说是要以为喜乐，另外不要以为羞耻。那这种心态调整调教好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受苦其实呢是对我们有益的，对我们信仰的成长呢也有帮助的。
是，那刚才呢崇老师说对我们有益，可是我们也很清楚知道，每一次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都恨不得呢巴不得这个苦啊不要临到我们身上。其实呢我们呢听听彼得说的，他说有福的。为什么有福呢？因为我们会经历到主的恩典，经历到呢圣灵的工作。你看看保罗吧，啊，保罗呢啊，他自己呢不是身上有刺吗？他呢就求神能够将这刺挪开，但是这刺还是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命当中。那保罗就说什么呢？哎，保罗他经历到神的恩典是够用的，而且呢保罗呢他说了啊，神跟他说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那彼得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也就是说，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呢，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必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必有主的能力复辟我们。
所以你要经历最真实的信仰呢，就不要逃避哈、这些因信仰而来的十字架这些的苦难，愿你面对迎向走入啊这些的啊苦难当中的时候呢，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对、
啊、经历很深的我与基督同受苦，而且有圣灵的同在，那圣灵呢会赐给我们能力去面对。所以越想经历真实的信仰呢，就越不能逃避，反而是面对这些，知道呢受苦当中呢帮助我们的信仰呢是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圣灵的力量的。
嗯，有的时候我们呢有一点奇怪啊，或者说吊诡的，就是呢我们准备好，哎，我要为主受苦，但是呢我们好像看到有一些人呢，哎，为什么呢他就是呢那样的蒙福，我呢就是一天到晚呢啊受苦，或者是呢常常受到一些的逼迫，是不是神不与我在一块了，是不是呢我太软弱了。那这个今天我们要再次的说，彼得在这里说什么呢？就是呢我们呢不要以为羞耻、刚才崇老师也特别提到了，我们为主受苦是荣耀的，因为我们配为主受苦，
竟然配啊。
对了对了，还记得这个使徒行传里头不是使徒们他们不是受到逼迫吗？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大家一起祷告，一起赞美，赞美什么呢？他们就是能够为耶稣的名而受逼迫，他们觉得非常的荣幸，非常的荣耀。
而且刚才读的彼得后书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彼得前书四章第十九节作为一个总结的时候呢，彼得就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特别提醒我们是要持续的恒久的去行善，因为有时候我们行善却面对受苦呢，很容易就受打击，
对，
很容易呢那份的爱心也会冷淡下来，为什么我行善，为什么跟随主却有不好的这些事情呢？所以呢一早哈啊，彼得就提醒我们呢，是要继续的一心的为善，千万不要受外在环境的影响，放弃了这种行善的心，放弃了为主受苦的心，唯有这样呢，最后哈、才能够完成一个人生的旅途，而且呢，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信实的神、 这是我们一生呢最终极的一个目标哈。
是是的，那我们提到呢，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舍己，也就是代表着可能我们要呢付代价，要有一个为主受苦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另外一个比较积极面，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
对，
那他怎么做，我们就跟着他怎么做。那你想到耶稣基督在上十架前，他跟门徒相聚的最后一晚，他做了什么事情吗？
很多人会记得这个圣餐呢，设立圣餐，
哎，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对对，还有一个很重要，圣餐里头他做了一件事情，这个是跟当时的门徒来讲呢很有关系。那门徒呢刚开始不能接受的啊，那就是洗脚
啊。这是呢比较特别的，是约翰福音呢特别很细节的
对
记下了这件的事情啊。洗脚呢应该是仆人的工作，
对，
去接待哈啊那些到来做客的，因为外面的那个沙尘很大很多哈，来到做客的时候洗脚就是必须的一个招待啊，一个的啊服务或者是服侍啊。但这一幕呢是耶稣成了仆人的那个的样式，为门徒洗脚。
嗯，
于是乎呢，门徒也不知所措，甚至彼得呢就拒绝。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耶稣就示范了一个很重要的爱的功课。
嗯，这个爱的功课就是呢，老师替学生洗脚。那这是一个爱的行动，那门徒呢就要学习去接受呢这份爱的心意。这个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也就是呢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这个爱的行动。
对
啊，我们也在当中呢去学习呢接受呢这个爱的心意。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活出这个爱的命令，因为呢耶稣基督透过这个洗脚之后，他是有一条新命令给大家的。
新命令啊，
对，
这个是，
就是呢要你们呢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相信呢大家呢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新命令。好了，这个心呢是不是以前没有现在有呢？
那吩咐要爱人爱神呢，这个一直都是
对
啊，我们领受的命令。所以心呢不是说以前没有现在有，这个心呢是指它的内容意义，那个实质方面的那个的含义比之前呢是有所超越了。因为这个标准是耶稣怎样爱人，我们就学习耶稣这份爱去彼此相爱。
对，所以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爱人呢，那我们就去爱别人。那其实洗脚呢，如果我们再回去看呢，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就是一种无私，对不对？代表的就是一种舍己，代表的就是一个降卑。那么当我们学习爱的功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无私的去爱呢？我们能不能为了爱而放下自己舍己呢？我们能不能为了爱学习谦卑呢？这是一个新的基督徒的标记。
对，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耶稣很重要的一个吩咐。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洗脚呢，不是形式上的，真的常常呢拿水出来帮人真的去清洗他的脚哈。你可以这样做，但这是一个象征。
对，
更重要呢是有那份爱的心态，甘愿的牺牲去服侍，以卑微的态度服侍你身边的人哈。这也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舍命十架里头呢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宁愿放下天上的荣华，为我来到这世上，非为做被人服侍的王，情愿做服侍人的王，被出卖的那个晚上，虽然心里极其忧伤，却还虚进去了奴仆形象，为我立下服侍的榜样。宁愿放下天上的荣华，为我来到这世上，卑微做被人服侍的王，情愿做服侍人的王，被出卖的那个晚
感伤，虽然心里极其忧伤，却还需寄去了奴仆心香，为我立下服侍的榜样。他是我的骄，他是我的骄，荣耀的君王，宝座上的羔羊，竟然跪下在我面前，是我的骄，他是我的骄，他是我的骄，荣耀的君王，宝座上的羔羊，竟然跪下在我面前，是我的骄。
承传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主不转离。
六十七课，我们的伙伴呢，不论是在北在南，都是继续的一起学习，有北方的山东劝慰子，有南方广西的赵姊妹。两位同学好。
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赵姊妹好，弟兄姊妹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是学第67课哈，讲到舍命十架，耶稣基督说成了。那我们特别提到呢，我们要高举基督，就代表呢，我们呢要跟着耶稣基督。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要舍己。
对啊，
那我们特别提到的一个圣礼就是敬礼。敬礼的意义呢，其实就是跟耶稣基督一样呢，受苦，那进入他的死亡，跟他一起复活。具体呢的表现就是呢，先死后生。你们对这样的一句话，或者是对这样的一条路，你们有什么样的经历，或者是有怎么样的感受呢？赵姊妹先说。
我们的主题是舍命十架，我们与耶稣一同钉十架，然后先死而后得生。我认为这个舍命，我平时在教会言语行为还比较容易行起来，特别我觉得对我来说，在侍奉方面，还有就是当小组长或者教会的执事方面，还有在社会的环境当中，是要背十架舍己的这样一个心态去面对的。因为我在同样遇到患难历经困难的时候，也是有愁烦，没有太多的喜乐表现出来，信心也有一些软弱，这些问题就突出了没有与人同钉十架同死，经常也忘记与主联合同心，在舍己方面做的不是很好。半个月前我与弟兄姊妹交流的时候谈到，我们要怎样活出基督的样式，舍己的精神，才能与家人建立和谐的关系，也让他们能来到上帝面前。其中有个弟兄就说，我们怎么样都无所谓，就算主接我们走都无所谓，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在哪里，但是就是放不下家里那些还没有信主悔改得救的亲人。这说明我们这粒麦子还没有死透，还得继续学习舍己的功课。当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就与基督一同钉十架死了，然后我们这种到活到现在的时候，往往都忘记自己与钉十架死了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广告。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够真实，我们自然家里的人信主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 还是有一些舍不得舍弃的这种私心，那个种子自然不会刺透。所以我们要学会凡事与主联合，从死而后才能得到心灵再次的复活，才能结出更多的丰盛的果实。然后我们那一次就这样交流的。
嗯，
我注意到你用一个词叫死透，死透透。哎，劝慧子，你死透透了吗？
哎呦，要说死透透了吗？我还真不敢说嘞。哎，我呢先就是说澄清一下，我那个原来哈，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原因，我不能够出门，所以说我是受的点水礼。
嗯嗯，
一直原来可对于这个受洗的方式，我是耿耿于怀的。后来呢，我知道洗礼呢，就是在世人面前表达我们与旧我相分离，与主耶稣连结，过新造人的生活。通过学习今天这一课，我更进一步明白，与其纠结用哪种方式进行洗礼，不如具体的活出被主改变的生命。
对，
若是我们内心没有受到洗礼，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外在的仪式办得再隆重，我觉得也无济于事。具体到生活中表现，先死而后生，我认为就是向世界死去，向主活着。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被神改变的。
嗯，
就像刚才赵姊妹说的，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已经不再一样了，看待事物的角度也就不一样了，我们对待患难的态度也不一样了。
嗯，
这个就是老我的死去以及新生命的展现。就拿主最看重的爱心来说，以前我们的爱都是自私的，都是那种索取的，想得到别人的爱，在家里其实也更是这样。可是信主之后呢，我们这些狭隘的想法失去了，我们的爱是付出的，是为了别人着想的，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更和睦更美好的家庭。先死而后得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老生命和新造的生命的一个碰撞，就像那个蛹化蝶一样，如果这个蛹不死，就转变不成美丽的蝴蝶。主耶稣也说过，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人其实很多时候光想着这个生的事儿，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生在这个世上是渐渐的朽坏的，是终究会死去的。神让我们先经历死，就是说这个老我的生命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是活过来。
嗯，
通过这个话题呢，我也联想到其实人的生命啊，如果成熟，其实也必须先经历一些挫折。我最近在看旧约，你看旧约当中的约瑟也好，摩西还有大卫，都是经历了很大的艰难困苦，
是
被神使用，他们才成就了大事。所以说呢，我也想到就是说我们人啊，在这个世上活着，也不要畏惧苦难。其实很多时候苦难我们也没有答案，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呢，我们就把苦难当成是神成就他计划的工具。苦难过后，如果说你的这个生命得到了蜕变和提升，真的就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自己，神的荣耀就会在自己身上显现。所以说通过思考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了特蕾莎修女的一个故事。她帮助那些患病的人，就是帮助他们清洗那些生了蛆的伤口。这些事情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做的。当时其实有人就问特蕾莎修女说，像你这样的工作给我100万我也不会做。特蕾莎修女说，你说的很对，为了100万我也不会做。所以说我们要甘愿的舍去自己，去做那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死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把救我跟着他一块钉在十字架上。
邱伟子，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也是洒水里的。
但其实我们明白呢，这个洗礼本身也不过是一个象征。没有因为怎样洗就比较神圣啊。
是
象征的那个意义呢，圣经里头的教导是一个神学的基础，执行的那种的方式呢各有不同，但只要呢本于圣经呢，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水礼呢 就产生同样的这样的意义了哈。
是，好，谢谢我们的南北两位呢学习好伙伴，那我们下回见，谢谢我们的广西赵姊妹、山东劝慰子，
再见，
再见，
再见，两位老师，
再见。
在敬礼的意义中，如何具体表达出先死而后得生呢？
刚才我们已经听了山东劝慰子还有广西赵姊妹的分享，那么是否呢也能够呢激起你自己在主面前的一些反思，或者是您的经历呢？我们都欢迎您啊跟我们说一说。
嗯，这个说一说呢有不同的联系表达的途径哈。
嗯，是的，
其中一个呢是发电邮过来，可以谈得比较详尽一点哈。
嗯，
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跟你的汉语拼音HR 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嗯，那我们的短信呢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联系啦，那您可以呢跟我们呢啊，譬如说索取一些的资料，哎，问问我们的一些啊课程的情况，那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您呢在短信一开始的时候就注明跟你这两个字，那才会到我们手中的。
那今天我们谈到这个单元基督的大使命呢，
嗯，
就是舍命十字架哈。
对，
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成了。
嗯，
但这个成了之后呢还有后续的。
对，
这样的一个救恩怎样的传达下去呢，这就涉及我们下一课要学习的课题。
嗯，
原来呢有计划的，有这个铺排的，就是耶稣差遣门徒，门徒一代一代的去传福音。
嗯，
所以六十八讲我们就来学习差遣门徒。
嗯，希望大家呢预备好心，因为下一课呢我们一起来学的时候呢，不要想呢就是当年的门徒被差遣，我们呢我们今天也同样在这个被差遣的状况当中，那我们怎么回应呢？
门徒训练
跟你讲中，
再见。
再见，狂风暴雨路途黑云相逐。